佛说《梵网经》菩萨戒本会解，大礼和尚慈悲，诸位比丘大德沙弥净人，大家早安。
阿弥陀佛。
请看着会解的课本第202页。第四行，第三行，易熟果报。不如法则令彼此皆遭慢法之罪，如法则令彼此皆有净法之意。202页。不如法说法，不如法说，不随顺说法的仪式，则令彼此皆遭慢法之罪，就会使令说者、听者彼此都遭感轻慢戒法的罪业。如法则令彼此皆有净法之意，说者高坐，听者下坐，如法而说，则使令说法者、听法者彼此都有恭敬戒法的利益，未来都有好的易熟果报。根第47，非法自现戒。非法，用非法不合法的制度限制四部弟子不听出家行道，不听照例形象佛塔经律，非法自现，破灭三宝。这个非法自现，法藏书曰：菩萨理应不惜生命护持三宝，而反示威损坏正法，故须自也。菩萨理应不惜生命护持三宝，作为一个佛子，菩萨上求佛道，下化众生，为了佛法久住世间，劳逸有情，义理上，在道义上，应当不惜生命护持三宝，而反示威损坏正法，而反过来仗势权威势力损坏如来正法，故须自也。所以必须要自戒，非法自现是菩萨所防之过，戒是能治之行，能所通举，故名非法自现戒。经文：若佛子闻昏二出标人，二续士今出标人，标举能犯之人，若佛子皆以信心受佛戒者。第二段续士分三，一切佛子皆以信心受佛戒者，都是以信心受持佛戒之人，都是因为已经升起大圣的信心，信一切众生皆有佛性，依此佛性发菩提心， 作为根本修因，受持佛戒之人，名曰皆以信心受佛戒者。这一段译书有两种解释，智者大师的译书呢有两种解释。一云标备智之人，皆以信心受佛戒者。第一种解释是标出备智现的人，佛子欲信心受戒而智现障碍，不听彼受。这位佛子想要以信心来受戒，然而被智现障碍，不听许他受戒。第二，恶云标能智之人，第二种解释是标出能智现之人，佛子实以信心受戒，未便利非法自现。佛子呢最初是以信心来受戒，不应当就建立非法的自现。什么非法自现？经文名作自法，自我四部弟子不听出家行道等，做非法的自现，这是最初标出受戒人皆以信心受佛戒者两种解释。二，叙事分三，叙中间所列次第之事，又分三科，初标受戒人。二，名自现事，最初呢标举受戒之人。第二段呢第二科说明自现四部弟子之事。三，举非解过，今初标受戒人皆以信心受佛戒者。若国王太子百官四部弟子自恃高贵，破灭佛法戒律，名作自法，自我四部弟子不听出家行道，亦复不听照例形象佛塔经律，力统观自众，使安吉寄身菩萨比丘地利白衣高坐，广行非法，如兵奴士卒，而菩萨正应受一切人供养，而反为官走使非法非律。若国王百官好心受佛戒者，莫作是破三宝之罪。若国王太子文武百官四部弟子，这里的四部弟子呢在经中呢也称作四辈，四辈弟子，在他部经中呢也称作四辈弟子，比丘、比丘尼、优婆塞、优婆夷，这四辈。在后面呢译书解释就不是这样子齁、哦、在经中也称作四辈弟子，比丘、比丘尼、优婆塞、优婆夷，自恃高贵，自己仗势位高尊贵，人王护国般若波罗蜜经卷下，邀请三藏法师鸠摩罗什译，在竹雷品佛告波斯匿王，无灭度后五浊恶世，比丘、比丘尼四部弟子、天龙八部、一切神王、国王、大臣、太子、王子，自恃高贵。在诸列品中呢，佛告波斯匿王， 说呢，无灭度后，我呢视线灭度之后，五浊恶世的比丘、比丘尼、四部弟子、天龙八部、一切神王、国王、大臣、太子、王子、自是高贵，自己呢仗势位高尊贵，自己仗势着高贵的身份，国王、大臣、王子等仗势自己的权势威力，叫做自是高贵，广泛如同人王护国经所说，自是高贵，世即威力，仗势自己呢有威力，他是国王、大臣、太子，有威力，世即威力，破灭佛法戒律，破坏毁灭佛法中所制定的戒法律仪，明作自法，明确的做出自现的法度，自我四部弟子不听出家行道，这就是非法自现。自定我本师释迦牟尼佛四部弟子比丘、比丘尼、优婆塞、优婆夷，不听许出家受戒修行正道。这里呢，不听出家行道，即是断灭生种，断灭比丘生种啊，断绝住持生宝，亦复不听照例形象佛塔经律，也不听许造作安立佛陀的形象。有人呢要造佛像呢，他就制定不可以造佛像，又不听造立佛塔，佛弟子呢要供养佛陀的舍利呢要造佛塔，他就制定不可以造佛塔，不听造立佛塔，安奉佛陀的舍利来供养佛，这是破灭佛宝，不听照例经典律典，是破灭法宝，经律不听照例经律呢，就是破灭法宝，立统观自重，建立统领僧众的官员，统官，建立统领僧众的官员，限制示众，不许再出家为僧，立统官自重，使安吉寄生，已经出家的使令安设部籍，记录僧人的名字，同于世间编这个僧人的户口名簿，同于世间编户口名簿，安籍寄生，安设户籍，记录僧人名字，人王护国经卷下足列品中说，恒与比丘、比丘尼立即不合情理的给予比丘、比丘尼安立户籍，记录僧尼籍贯名字，叫做立统观自重，使安籍寄生。菩萨比丘地利，菩萨比丘呢在地上站着，白衣高坐，白衣俗人呢 坐在高座上，广行非法，广泛造作，非法非律。菩萨比丘乃是出家修学圣道之人，名为僧宝，叫做三宝之一的住持僧宝。如来正法流通在世间，众生慧命不至于断绝，完全是依赖发菩提心守护弘通佛法的菩萨比丘，是以应当尊重敬以高座，反而令菩萨比丘地利白衣俗人求解脱道，恭敬承侍三宝，宜当在地上站着，宜当地立，反而高坐，反而呢坐在高座上。菩萨比丘地上而立，白衣居士坐在高座，所以是广行非法，不合乎佛法，不依佛戒，非法非律，如兵奴士卒，使令菩萨比丘如同兵奴士卒，好像兵侍奉将军，奴侍奉主人一样，同如同兵奴之法，都不是如来正教，颠倒坏乱佛陀正法，而菩萨正应受一切人供养。而菩萨比丘正是应当要接受一切人供养，持戒行道，做世间的良药福田，使令众生布施修福。在三宝门中呢，好修福啊，布施比丘身，这是福田。而反为官着使，反而为世俗官家，反而为世俗官家所使，受官人的指使，非法非律，听受官人的指使，非法非律，不合法，违法，不合律仪，违背出家律仪，也就破坏如来正法，他本身就破坏如来正法了，乖为佛陀所制戒法律仪。若国王百官好心受佛戒者，莫作是破三宝之罪。若是国王太子百官发好心受菩萨戒之人，发好心受佛正戒，莫作是破三宝之罪，不要做如是破坏毁灭三宝的罪业，破灭佛法身，住持三宝，得到大罪过。所以总结，破三宝之罪，就是不要限制造立形象佛塔，印造经律，不要限制居士居士户，童男童女出家行道，莫作是破三宝之罪。合著四不则，202页最后一行，四不则居士居士户童男童女也，不听出家行道则断生宝，不听造形象佛塔则断佛宝，不听造经律则断法宝。欧益大师呢，直接引用这个译书的文， 这是译书的文。四部者，四部弟子是哪些人？居士、居士父、童男、童女也，就是优婆塞、优婆夷跟童男、童女，很有道理。这个童男、童女呢，也可以看作是优婆塞、优婆夷的子女呢。年轻嘛，这个小沙弥啊，从童男童女来，他们这个年纪呢，正好出家修行，从小就出家呢，好修行。居士、居士父、优婆塞、优婆夷以及夫妇，优婆塞、优婆夷所生的孩子，未成年的童男童女。所以经文说，自我四部弟子不听出家行道，自现居士、居士父、童男童女，就四部不听许出家修行正道。还没出家的呢，不听许他出家。不听出家行道，做非法的自现，不听取四部弟子出家行道，则断生宝，就是断灭住持生宝。不听照立佛陀形象，不听照佛塔供养舍利，就是断绝住持佛宝。不听照经律，不听许呢书写经典律章，则断法宝，就是断绝住持法宝。203页第一行发言，安及寄生者，安设布书，寄生名字，使多寡有数，不得争议。胡生游世外，宜放令自如，尔乃定之版图，拟诸边盲，可乎？习乎末世少见为王官者，入生世，故造生疾，多见为生尼者，自民禅，自入民籍耳，悲哉！至于地利轴时，一生之过，非王官过也。巧手而高参鸟科，泥土迥绝，三兆而不回信足，去不无踪。地利轴时，非身自取而何哉？发言：安及寄生者，安设布书，安置设立布册书籍，同于我们现在的户口名簿了。记录生人的名字，出家人的名字呢？记录起来，使令多少，使令多广，多少有数目，有一定的数目，不得增益，人数呢不可以再增加。福法语之词，生由世外，出家生人由于世俗之外，宜放令自如，是宜应当释放解除约束，使令出家僧人自如自由自在，不受拘束。尔乃定之版图，拟诸边盲。 可乎？尔乃定之版图。版图指户籍和地图，原来是指户籍跟地图。尔乃将僧人设定户籍所在地，这个出家人住在这个地方，他的所在地在这里，定之版图，将僧人设定户籍所在地，纳入户籍管理，跟俗人一样，安籍寄生，定之版图，拟诸边盲，盲这个字呢，左边一个王，王字旁有逃亡意啊，逃亡意。自他地归往之人，从呢其他的地方来到我们这里的人，称为盲，无业游民啊。这个无业游民也称作盲。拟诸边盲，拟定打算将诸僧人，将呢所有的出家人编入户籍，如同世俗平民，可乎？这样做可以吗？莲池大师就问了，这样做可以吗？习乎，末世少见为王官者入僧室，故造僧籍。明朝的时候，莲池大师呢看到当时的情况，说出这段话了，说习乎，末世少见为王官者入僧室，故造僧籍。习乎，珍惜吧，要好好的珍惜哦。末世，在此末法时代，从明朝莲池大师到现在，很少见到作为国王百官的人进入比丘僧室，故意造僧人名册，编入户籍所在地。接下来啊，这一段话呢，可能是讲给我们听的了，为我们说呢，那我们能够警惕。接下来这一句，多见为僧尼者，自民产，自入民籍耳。悲哉！说呢，莲池大师说呢，大多见到出家做比丘、比丘尼的人，安置民间的财产，出家的哦，安置民间的财产，一栋房子。一甲的土地，一部豪华的轿车，自己纳入民间的户籍而已啊！比丘、比丘尼，自己呢安置财产，纳入民间的户籍而已啊！悲哉，心里很伤痛啊！至于地利走使，至于说到菩萨比丘地利为官走使一生之过，也是出家僧人的过失，非王官过也，不是国王百官的过失啊。怎么说呢？莲池大师啊，就引出我们古德， 古德的公案呢、啊，有两则：巧手而高参鸟科，跟三照而不回信主，这两个公案来说明。这两个公案呢，出在莲池大师《一书花引》的最后面，《一书花引》释义：巧手而高参鸟科，巧仰望，抬头来仰望，巧手抬头。抬头仰望太守白居易这一位官人，说到这个白居易这一位官人呢，巧手高参鸟科禅师。何谓高参？鸟科禅师呢，住在高树上面，他住在树上，不是住在这个僧众的寮房。那住在一棵树上呢，所以太守白居易想要参学，必须要翘首抬头仰望，仰望在树上的鸟科禅师。抬头仰望在高大的松树上参谒鸟科禅师，故曰巧手而高参鸟科。这是出在《梵网经·新地品·菩萨戒·一书发引》释义卷五，莲池大师的这个《一书发引》呢，最后面有释义，在第五卷。名云栖寺沙门朱红花引，这个朱红就是莲池大师，标题叫做巧手高参。唐白居易守杭州，麓山谒鸟科禅师，问曰：禅师住处甚闲？诗曰：太守危险尤甚。曰：弟子未证江山，何险之有？诗曰：心火相交，事性不停，得非险乎？又问：如何是佛法大义？诗曰：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。曰：三岁孩儿也解任魔道。诗曰：三岁孩儿虽道德，八十老人行不得，居易坐礼而退。唐白居易守杭州。白居易，唐代中期的诗人，晚年担任杭州刺史等官职。唐朝的白居易镇守杭州，麓山谒鸟科禅师，谒请求拜见。喝水的喝哈，昨天左边的口字旁去掉，加上言字旁，这个谒，谒请求拜见鸟科禅师。这个公案呢，出在《景德传灯录》卷四，禅宗的《景德传灯录》卷四，杭州鸟科道林禅师，九岁出家，二十一岁受具足戒，后前往长安西明寺亲近护理法师， 学华严经起信论，后来呢见到秦望山，有一座山叫做秦望山，有长松，很高的松树，枝叶繁荣茂盛，盘曲如盖，树枝叶子盘旋弯曲，好像云盖，好像一朵云呢覆盖在这个上面，好像云盖。遂栖子其上，栖鸟习于木上为栖。道林禅师于是栖子停留，居住在高大的松树上。当时的人称他为鸟科禅师，这科就巢的意思了，鸟巢、哦、鸟科禅师。在树上的鸟巢叫做科。白居易这位官人，他是官人哦，百官这一类的人哦，镇守杭州，有一回进入秦望山参谒，拜见鸟科禅师。这时候就是菩萨比丘高坐嘛，白帝帝啊，引这一段文来叙述，叙述这段经文啊。问曰：“禅师住处甚显？”白居易这位官人呢、啊，请问说，禅师住的地方非常危险，禅师住处甚险？师曰：“太守危险尤甚。”这个禅师说了：“太守，你的危险呢、啊，尤其非常危险。”这个太守，古代的官名，白居易担任太守的官职。鸟科禅师说：“太守住的地方尤其危险，危险尤甚。”曰：“弟子未镇江山，何险之有？”白居易说呢，弟子的官位可以见到了，他是活弟子，他自称弟子啊。弟子的官位是镇守国家的江山啊，有什么危险呢？师曰，鸟科禅师就说了：“心火相交，事性不停，得非险乎？”心，心财啊，薪水的心啊，心财的心，草字头底下一个新旧的心，火，水火的火。心火相交，事性不停，曲木供给燃烧之柴草曰心，拿着木头或者草呢，来供给燃烧用的这个木跟草叫做心。心火相交，木柴这个柴草跟火相会啊，干柴烈火啊，柴火相交，柴草跟火互相往来。这个火呢，比喻心中的贪欲火、嗔恚火、愚痴火，心火相交，干柴烈火，柴火相会，交相往来。心中的欲火、嗔火、愚痴火，跟外在的五尘境界相会，互相往来，心火相交，事性不停。事，指前六事：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，眼事乃至意事。性，即了别性，了别明了分别之性。六根对着六尘升起六识，了别美丑好恶， 升起爱憎分别，看到好的呢就喜欢，看到不好的就嗔恚嗔怒，好的就贪爱，不好的就嗔怒，不好不恶的呢就升起愚痴心。六根对着六尘升起六识，了别美丑好恶，升起爱憎分别，长养无明烦恼，事性不停，不能止息下来，不能停止下来，得非显乎？可以说不是很危险吗？又问如何是佛法大义？白居易这位官人呢，听了之后呢，他就没有话说的了。又问如何是佛法大义？太守白居易又问鸟科禅师，什么是佛法中的大义、大略、主要的义旨呢？师曰，鸟科禅师说，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，一切恶业都不要去造作，一切善法都要努力的奉行。曰三岁孩儿也解任魔道，任担任的任啊，胜任的任，底下一个心，任。三岁孩儿也解任魔道。太守白居易说，三岁小孩子也了解，也会这么说。师曰，鸟科禅师说，三岁孩儿虽道德，说三岁的小孩子呢，虽然也说得出来，八十老人行不得，活到八十岁的老人呢，他也做不到。这时候呢，居易坐礼而退，太守白居易于是坐礼而退，发引莲池大师的发引呢，引出这一段白居易参谒鸟科禅师的公案，叙述说明这一段。其父末世少见为王官者，入生世故造生己。珍惜啊，末世少见作为国王百官的人呢、啊，入于生世故意造生己。太守白居易进入秦望山是礼业，请问佛法。他来到山里面这个寺庙啊，是为了求法而来，在地上站着，鸟科禅师、菩萨比丘高坐在松树上说法，如法如律。因此说，至于地利走死一生之过，莲池大师呢，引出这段公案来说明。说至于地利着实一生之过，至于说到菩萨比丘地利白衣高坐，也是出家僧人自己的过失啊，自己做的啊，不依法依律来做啊，自己的过失啊，或者是受戒以来自己不学，所以呢不知法，或者作为一个知法之人，他也明白这律法怎么说啊，他也明白啊，作为一个知法人，明知故犯，明明知道呢故意违犯，没有护持佛法之心， 自恃高贵，破灭佛法戒律。自己仗势啊，当法师啊，很高贵啊，破灭佛法戒律，受戒为僧，不护戒恨，非王官过也。这个国王百官啊，世俗人啊，对于佛法了解不多啊，所以说非王官过也，不是国王百官的过失，僧人的过失。以上是说到巧手而高参鸟科，泥土迥绝。怎么说泥土迥绝？太守白居易入山，巧手抬起头来仰望高参在树上坐禅修定的鸟科禅师，菩萨比丘高坐，百依地利，不做非法之事啊，不做非法的事情，如法如律的泥泥泥泥就是地狱啊，三途恶道也就遥远的断绝，不做破灭佛法之事啊，这个泥泥三途恶道呢，也就遥远的断绝，泥土迥绝。接下来，三照而不回信足，去不无踪，地利走死，非身自取而何哉？三照而不回信足，照。古代皇帝所发布的命令叫做诏，信主景德传灯录卷四，景德传灯录卷四第三十一组道信大师，信主就是道信大师了。三诏而不回信主，信足即是禅宗第三十一足道信大师，皇帝三次诏令而诏不回信足护经师，怎么会为官着死呢？莲池大师呢，引这个公案来策立我们，借书花银四亿卷五，三诏不回，标题叫做三诏不回，三次诏令也不回京城。这个信主，信主大师，景德传灯录卷四，唐世祖道信大师，贞观癸卯岁，贞观癸卯岁，太宗相师到位，玉簪风采，照护经师，上表训谢，前后三凡，敬以及辞。第四度命使曰：如果不起，即取手来。十至三玉职，主乃引颈就任，神色俨然。十一之回以状文。帝弥迦亲目，就是真慧，以遂其志。莲池大师引的文呢比较简略。唐世祖道信大师，唐朝禅宗东土，如果印度算下去呢，就是三十一祖。如果说我们东土汉民族这个地方呢，就是第四祖。唐朝禅宗东土之第四祖道信大师， 贞观癸卯岁。贞观是唐太宗的年号，在唐太宗贞观时期，贞观岁次癸卯年，贞观癸卯岁，太宗享诗到位，向往的向啊，享诗到位，到位就是道气啊。唐太宗向往道信大师在当时修道的风气很有名的啊，禅宗第四祖道信大师，向往他当时呢修道的风气，欲沾风采，想要瞻仰他，想要瞻仰这个道信大师的风姿神采，想要瞻仰道人的举止威仪，到位，太宗相师到位，所以召护京师，京师即国都京城，国家的首都京城，召护京师，太宗皇帝就下诏书，命令道信大师前往到京师，前往到国都皇帝住的地方，上表训诫。道信大师啊，修道人的风范啊，他不想去啊。道信大师写好陈情表，上表训诫，请使者带回京城，呈上表彰，向太宗皇帝训诫，训诫，谦逊的训啊，训诫，谦虚谦和的道谢，很谦虚啊，很谦和的道谢，向皇上道谢的意思。上表训诫，前后三反。前后加起来有三次的往返，皇帝呢三次下诏书，这个道信大师呢三次上表训诫，他的使者呢然后来回就跑了六次，竟已辞职，最后呢最后以疾病患疾病来辞谢，以这个身体有病呢来辞谢皇上，辞谢这个皇帝。第四度命使曰，如果不起即取手来。第四回唐太宗皇帝呢命令使者说，如果不起即取手来，如果道信禅师不起步前往京城，就取他的首级回来，要砍头啊，要杀头。时至山御令，比喻的喻啊，左边是言字旁，言字旁的喻，使者至山御令，喻古代皇帝的命令，叫做谕，谕旨，君主时代皇帝晓谕人民的诏书，叫做谕，谕旨。使者来到破头山，道信大师呢住在破头山，使者来到破头山，告知太宗皇帝的命令，让士族道信大师能够了解皇帝呢有这样的命令哦。如果不启程前往京师，就取他的首级回来，取这个道信大师的首级回来护命了。主乃引颈就任，神色俨然， 世祖道信大师听完之后，乃引颈就任，这个拉长脖子啊，到这个利刀的地方，这个使者拿着利刀的地方呢，引颈就任，拉长脖子迁就使者手中锋利的刀口，将脖子呢，这放在刀口这个地方，神情相貌态度庄重，俨然不变，神色不变，神色俨然，使义之回以状闻。这个使者呢，感到诧异，觉得呢很惊讶，怪未曾有，觉得呢这个道人呢实在是与众不同。返回京师，以世祖的神情状态禀白太宗皇帝听闻，帝弥加倾慕，太宗皇帝对于世祖更加的亲近爱慕，就是真会以遂其志，就是给珍宝，是给珍贵的彩画，就是真会，就是给珍贵的彩画来顺他的志向，顺这个世祖道信大师的志向。这一则公案三诏而不回信主，底下这一句去不无踪，去疾步而行，用近乎跑的步伐走路，叫做去，走得很快了，好像在跑，烈士呢要跑步一样，去步。世祖道信大师住在山中修道，不图名闻利养，不图名闻利养，道风远播，前来参学的僧侣好像空中的云聚集到来。唐太宗皇帝向往世祖道信大师修道的风范，前后三次下诏书命令世祖往赴京城，只是呢信主去不无踪。这个去不无踪呢，就指信主来说，信主呢去不无踪，去向京城，起步前往无踪，没有踪迹啊，看不到踪影，看不到世祖起步前往京生的足迹脚印，去不无踪。所以底下呢，地利左使非生自取而何哉？说呢，在菩萨界里面呢，说菩萨比丘地利，白衣高坐，广行非法，而菩萨正应受一切人供养，而反为观左使非法非律。经文说菩萨比丘地利白高坐为官左使，作为官人的左使啊，为世俗官家，为世俗官家奔走事务，受官人差遣指使，非生自取而何哉？不是出家为生之人，自己招取，自取其辱，而是什么呢？观察世祖道信大师的修道风范，就可以很明白的。地利走使，非生自取而何哉？若故作破法者，犯轻垢罪。203页第五行经文，若故作破灭佛法者， 犯亲过罪。三，举非结过，举出非法来结下罪过，故意做这个破灭佛法，就要犯亲过罪。发言，贞观九年，照天下诸州有事之处，各度生尼，勿取得恨精明者，其有逆于流俗或假托鬼神，妄传妖怪，或谬称医巫，左道求利，或着装夫体害俗精愚，或造诣官朝，主治张会，凡此等类，大亏圣教，朕情在护持，必无宽待，一令所施，依护内律，参以金科，名为调治，此则虽有所治，不犯金戒。所以者何？生尼报恨，灭法之由，失世道者从而易之，佛法乃得久存而无弊，是正以安身，非以病生也。况造以内律经科参用，则非纯任王法也。如文王者，真可谓得大事之善权，非凡量可测矣。这一段文呢，就是当时唐朝唐太宗呢贞观之治所致力的。唐朝的时候呢，佛法很兴盛，唐太宗呢也有功德啊。贞观九年，贞观，唐太宗的年号叫做贞观。唐太宗贞观九年，在贞观之治的时期，照天下诸州有事之处，照古代皇帝所发布的命令，照天下我们中华汉民族古来自称全国为天下，古来呢自称全国叫做天下，诏令全国大陆所有的州里有寺庙的地方，有寺之处，各度僧尼，个别要剃度比丘、比丘尼。僧尼呢是分别，是个别分开来剃度，各度僧尼，个别分开剃度。比丘呢，这个归比丘，比丘尼归比丘尼。勿取得恨精明者，所要剃度的僧尼，务必要选择录取德恨精明，有好的品德跟行为，处理事情又精细又明白，务取德恨精明者，务必要选取德恨精明之人。其有逆于流俗，逆就是沉迷过分，其中若有过分沉迷于鄙陋的世俗风气习惯，沉溺流于世俗之见，或假托鬼神，妄传妖怪，或者呢假借依托鬼神 虚妄不实的传说、怪异而害人的事情，妖怪、妄传妖怪、怪异而害人的事情，这就是妖怪。或谬称一物，谬荒唐错误，称尊奉巫，装神弄鬼，祈祷求神，借神力医病之人。或者呢，荒谬错误的尊奉巫医，这些人呢，尊奉巫医啊，他来求神问卜啊，尊奉巫医，他不是尊奉三藏圣教哦，他是尊奉巫医啊。左道求利，不正为左，左道即不正道，邪道了。以旁门左道来求利养，不是如法如律的修学啊，这个如法的接受供养，左道求利，邪道求利，以旁门左道来求利养，或着砖敷体，着烧灼砖刺入穿孔，或者呢用火灼穿身体的皮肤，灼穿附体，用火呢来烧穿身体皮肤，害俗惊鱼，害俗令俗人觉得害怕，惊鱼惊动愚痴无知的世俗人，他们觉得哦，你很不得了啊，你能够着转敷体啊，形容一个人呢、啊，形容一个人的行为与众不同，着转敷体，使人感到特别惊奇讶异，惊世骇俗。或造诣观草，造诣原来是指学业或者技艺到达某种程度，造诣，造诣浅深啊，或造诣观草，官服，这官呢、啊，官服，朝打官司，控诉争讼时。原告和被告两方称为两朝，造诣观朝，或者是指官府听，官府呢听理诉讼的地方，造诣观朝，或者呢到达官府诉讼之处，或造诣观朝。主治章会，主交代托付，治将物品送到某处为治，章私藏财物为章，统称窃盗所得的财物叫做章物。主治章会，这个会呢就是赠送财物去贿赂了，赠送财物收买他人来求，以求有利于自己，贿赂，主治章会，造诣观朝，到达官府诉讼的地方，或者他惹上官司了，到达官府这个诉讼的地方，主户交代将赃物呢送到某处行贿，组织赃会来贿赂啊。凡此等类，凡是此等品类之人，这一类的人呢、啊， 大亏圣教，大大的亏损，大大的损失，亏损圣人的教法。本来佛法很高尚啊，很尊贵啊，被他这么一做啊，就变成什么啊，大亏圣教啊。正情在护持，正皇帝的自称，正啊，我皇帝自称我，情这个情呢，心有所欲叫做情。皇帝说呢，正情在护持，我的心情，我的心意呢，正是在护持佛法。唐太宗啊，太宗皇帝啊，他的心意正是在护持佛法，必无宽待，必定没有宽容饶恕败坏佛法的僧尼，必无宽待。只要他呢败坏佛法，必定呢不宽恕他。一令所施，施治理政事之臣为师，是以应当使令所施主管事务的大臣依护内律，依护内律。这个内呢，后世佛灭度之后，后世修学佛法者称佛学为内学。佛灭度之后呢，修学佛法的人呢，称这个佛学叫做内学。佛学以外的学问呢，称为外学。所以内律就是佛法的律藏啊。一令所施主管之大臣，依附于内典，佛法中的戒律，内律，内典，佛法中的戒律，依附在内律，佛法中的戒律，参以经科，经科，国家善，国家呢尽善尽美的科条法令，为人民着想，尽善尽美的科条法令，或者呢宝贵的格言，经科，参与加入国家尽善合理的法令科条，或者呢加入如来金口所说宝贵的法语格言，名为条字，很明白的作为护持佛法的法律条文制定下来，制定唐朝国家法令，僧尼不可以有非法败坏佛法之事。唐太宗呢有这个护法护持佛法之心，所以名为条制，很明白的作为护持佛陀护持佛法之法律条文制定下来。制定唐朝贞观时期呢国家法令，僧尼比丘跟比丘尼不可以有非法败坏佛法之事。莲池大师说呢，此则虽有所至，不犯经戒。如此像唐太宗贞观九年为了护持佛法，虽然有所自限，不犯现在这一条非法自限戒。所以者何？所以如此是什么道理呢？生离报恨灭法之有。莲池大师说呢， 说比丘，比丘尼凶暴强横，不依圣道戒律来行事，灭法之有，是破坏毁灭佛法的缘由，根本原因呢。师是道者，从而义之。师管世间道德法律之人，从而义之，随着生离报恨灭法的行为来压抑制止，来抑制他，从而抑制佛法乃得久存而无弊。佛陀正法才可以久存久住在世间，而没有弊害，没有流弊，是正以安身，非以病生也，是正当的以此自现来安身，安定生离，如法的律治生活，很如法的依律治来生活，身且身心健康安乐，如法如律呢，我们的身心就很健康，没有疾病啊，没有心病啊，没有邪命之病，不是以此自现来病生，或以病生也，不是以这个自现来病生，令生智律智有不健全的情况出现，不是使令这个律智啊，比丘身中的戒律呢，有不健全的病态出现，非以病生也。况造以内律金科参用，则非纯任王法也。内律、内学、内典，佛法中的律藏，金科，唐朝贞观时期的法令科条，何况皇帝诏令用内律、内典，用佛法的戒律，金科、贞观之治、法令科条参用，参合起来运用，则非纯任王法也，就不是纯粹的任用国王所颁布的法令，就不是纯粹这个世俗的法令了，以这个佛法中的戒律为主。如文王者，如同文宗，作为国王的人，如同唐太宗这位皇帝，真可谓得大士之善权，大士，菩萨的通称，真可以说是得到菩萨的善巧权宜方便，非凡量可测宜，不是凡夫的心量可以测度的。时间到了，这一段刚好说完回向。